谁说天上也有光体，可以分昼夜做信号，并决定日子年岁，并要发光在天空，普照在地上，事就这样成了。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，大的管昼，小的管夜，又造众星，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，普照在地上，管理昼夜，分别明暗。神看着是好的，有晚上，有早晨，是第四日。我们看希伯来书，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节，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，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。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。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，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，因为他们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因着信，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，还能怀孕，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，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，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，海边的沙那样无数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却从远处望见，且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，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，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，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天上的。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，并不以为耻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，就把以撒献上，这便是他欢喜领受所应许的，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。论到这儿子，曾有话说，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以撒。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，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。我想讲的亚伯拉罕这里非常的丰富，这里亚伯拉罕因着信，因着信，因着信，这里的确好几个重点。我想我们现在呢，就一同来看，就是第二个循环的第一个人或者第一天。我们曾经说过，这个第一个循环跟第二个循环是彼此有相连的。第一天是光和暗分开，第二天是上和下分开，第三天是水和旱雨分开。到了第二个循环，同样的一个故事，不过呢，讲到光的时候，现在光具体化，天上有光，有光体，而且可以分昼夜，而且呢，比原来只讲原则，现在比较细则。这个光呢，乃是摆在空中的光，摆列在空中的光。而且那个结果是，它可以分昼夜做记号，并节令日子年岁。那么我们晓得现在呢，这些是比从前更细致的，所以能够，我们知道解析度到一种情形，可以分昼夜做记号，并节令日子年岁等等。那还有我们说过，第二天呢是上下分开，上面有水，下面有水。结果上面的水有鸟飞在其中，下面的水呢有鱼游在其中。那么请记得，这是第五天，刚好跟第二天是相对。那么第三天呢，我们知道是地发生青草、菜蔬还有树木。但到了第六天呢，地要生出活物，各从其类，生出昆虫、野兽各从其类。所以现在的生命是高的生命，不光是静态的生命，也是动态的生命，所以把生命带到更完全的地方。但是还最高的一点，就是最后神创造的人。那么这个人呢，是一面是按照神的形象，虽然都是用泥土来造的，但是呢，我们知道神吹气在这上面，他就变成了有灵的活人。所以到了第六天最高峰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最高的生命终于出现了。所以这里给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个生命成长的情形。 不过如果我们要细看这些的话，那么我们就需要回到整本创世纪。那么第四天呢，就教我们想起第四个人，那么当然就是亚伯拉罕。那讲到亚伯拉罕，很明显的我们看见神的的确确是做了比亚伯更深一步的。在亚伯身上呢，是光和暗分开，在亚伯罕身上也是如此。不过现在呢，圣灵做得更深，圣灵做得更细。那最后呢，给我们看见说，不光是而且在这个第四天呢，给我们看见有众星，这些光呢能够摆列在天空。那么在亚伯拉罕的身上，你看见他的子孙不光是像地上的沙那么多，海边的沙那么多，而且像天上的星那么多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，讲到亚伯拉罕，他不光是属地的，他也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属天的。所以这里有一条道路，就是属天的道路，那个生活就是信心的生活。那我想关于亚伯拉罕，我想我们大家印象都很深刻。那么现在我们就看到底在亚伯拉罕身上，那么那个整个灵命成长的过程是怎么样的。那么我们讲过，这个第四天跟第一天是对应的，不过他的经历是更丰富，他的经历更深刻，而且更细致。比方说在亚伯拉罕身上，当然是叫光和暗分开。你想想看，他根本在黑暗中长大，因为他在偶像中间长大。那么这些偶像呢，也给他一些安慰。我们叫偶像多少给人一些安慰，否则不会有人拜偶像。所以偶像总是多少给别人一些安慰，尤其到了40岁，你不知道前途如何的时候，那么你没有答案，那么总有人给你一些答案，那么你也糊里糊涂就相信了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你知道今天拜偶像的人，他们虽然什么也看不见，但他们多多少少能看见一点的光，那个光就好像蜡烛给他们的光一样。但是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，这是斯提凡特别给我们看见的，这是那个真正的原因。偶像中间你找不到荣耀，但是有一天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。所以亚伯拉罕第一次看见了太阳的光，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黑暗。当他把蜡烛光放在太阳光底下，他第一次对黑暗找到了定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他多少年在偶像堆里面，这些偶像也给他许多的安慰，但是最后呢，终于神荣耀的光，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，那个光是福音的光，那个光告诉他说宇宙中只有一位真神，而且荣耀的神亲自向他显现。他手里拿的还是烛光，但是当他在太阳光底下一比对的时候，他就看见他一分钟也不能继续待下去。所以根据那个意象，神告诉他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，到我所你指示你的地方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知道到了应许美地，就与偶像有什么相干呢？所以感谢主，他愿意做一个渡过河的人。所以神在他身上第一个工作很清楚的是叫他和偶像分开，叫他和丑陋分开，叫他和黑暗分开。所以这个当然是亚伯拉罕的功课，但是不要忘记亚伯拉罕所学的比亚伯又更深多了。在这里，当然与偶像分开，当然就与罪分开。拜偶像是个最大的罪。我们知道说，今天人不承认神是神，那是最大最大的罪。虽然他可以过有很道德的生活，他是个道德家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今天人最大的罪就是不认识神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当亚伯拉罕看见这个，当神让亚伯拉罕叫光和黑暗分开的时候，离弃偶像就是离弃罪，那是毫无疑问的。所以感谢主，亚伯拉罕呢终于顺服神，要往他所指示的地方。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，所以 所以他只知道旅行旅程的起点，他不知道终点，这叫信心的生活。我们今天知道太清楚了，我们要出去旅行，我们起点到终点每一站我们都弄得很清楚，这个不叫信心，这是眼见，这是我们策划好的。但是亚伯拉罕呢，他从现在开始他过了一种生活，这种生活呢叫他能看见那些看不见的，所以的确是光和黑暗分开了。在人来看前途是黑暗，但他知道他前途是光明，为什么？因为现在他所过的生活是信心的生活，所以现在他能够接受引导，只要每一步他每一步都能叫他满足。他第一步顺服了，他就能有第二步，顺服第二步他就能有第三步。他的每一个步数是从顺服来的，没有顺服就没有第二步，所以这个叫做信心的生活。信心的生活叫你每一步都需要依靠主，每一步都要寻求他的旨意，这个叫做信心的生活。所以我们看见说他就这样的就走信心的道路，他就离开了加勒底乌尔。所以加勒底乌尔一离开就是信心道路的开始。不过很可惜，我们知道他走到哈兰就停下来了。如果是神荣耀的光向他显现，他只向神荣耀的光负责。神的旨意很明显叫他要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，那为什么他把父亲带着？所以证明他没有顺服。为什么把罗德带着？证明他没有完全顺服。虽然信心的道路他心中多少有几分的害怕，所以当他在把父亲带着的时候，你只要把父亲带着，你就把你自己放在父亲的旨意底下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是谁叫你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的？是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，那条路是神来决定的，不是他父亲来决定的。但如果你读创世纪的话，很明显好像是他拉带着他们一家人就离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有一种混淆的情形。如果你真的得着亮光，你真的叫光和暗分开的话，是亚伯拉罕带着他父亲走，不是他父亲带着他走的。所以我们的主在这里一点都没有错，他的妇人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在把水变成酒这件事情上，是我们的主做主的。虽然玛利亚是他肉身的母亲，但他能够说，妇人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的时候没有到。我们的主是受神的支配，不是受玛利亚的支配。但是现在亚伯拉罕宁可让他父亲来支配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跟着父亲走，你这条路走不远的。所以最后他们在哈兰就留下来。我们都知道走到哈兰的可以说走到什么呢？走你其实很简单的，亚伯拉罕走是顺着肥沃的月湾走的。所以你顺着肥沃的月湾走走走走走，你很当然是往西北走了，你走到一个地方，走到最高峰，不能再往前，再前走根本是高山了，那就是哈兰了，已经到顶点了。那么按理来讲呢，他们应该要进迦南才对，但是呢他们找到同样一块肥沃的地方，和哈兰几乎是一模，和乌尔几乎是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乌尔是拜月神的，哈兰也是拜月神的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对一个拜偶像拜惯的人，尤其是他的父亲，你知道，如果你能找到地缘，你能找到一个地方不是完全陌生的，明白吗？如果你在一个地方待下来，你知道找生病找哪一个医生，你知道你如果买药到哪一家药房，你知道你汽车坏了到哪一家去，汽车到哪一家去修，洗车子应该在哪里洗，你应该知道你在哪里上高级菜场，因为你的地缘很熟，所以你有安全感。所以很自然的，如果你让他拉带路的话，那当然了，他一定是乌尔是肥沃月湾一部分，他到另外一个地方当然要能生存的，能生存。现在到一个地方哈兰可能有的地方是比那个更好的，所以当然他就留下来了。留下来以后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